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先看一段的经文，在启示录第三章14-22节。启示录第三章14-22节，找到之后，请各位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。里面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为阿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、贫穷下眼、色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；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侧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；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我要赐给他坐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启示录七个教会，耶稣基督写这七封书信，就是代表末世所有教会的情况。我相信各位同工们、各位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喜爱读圣经的话呢，我们一定看过启示录这七个教会的书信。当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很留意这个老底家教会，对不对？我曾经在好几个聚会里面问，究竟七个教会耶稣基督最不喜欢是哪个教会呢？究竟这七个教会我们认为最应该受责备的是哪一个教会呢？我在好几个聚会里面这样问，大概没有第二个答案，都是说老底家该死该打该骂。因为这个教会呢，耶稣基督讨厌到要从口中吐出来，很讨厌的一个教会，很不好的一个教会。但是我们要来问，为什么老底家这个教会这么讨厌？为什么他们要是该责骂的，是主耶稣基督最不喜欢的？为什么？那他不像其他的教会，你看提出了七个教会呢，有好像别加摩教会，有撒旦的座位，还有服从了巴兰先知的教训，还有那个服从了尼哥拉党一党的教训，又行淫等等，还有好像那个撒迪的教会，他是暗明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没有一种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。你看这些教会是该还是最该骂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的脑子里面想，在七个教会里面，就是老底家教会是最该骂的，是耶稣基督最不喜欢的呢？他们没有结党啊，他们没有行淫啊，没有拜偶像啊，没有像其他的教会做个这么多坏事啊。为什么？如果严格来讲，其实这个教会也是很多教会很羡慕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说这个教会啊已经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请问一个教会怎么可以富足，怎么可以发了财，怎么可以一样都不缺呢？要冷气就有冷气了啊，要有电了，电脑就有电脑了，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了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呢？ 那我想来想去，就是因为这个教会的那个会友们呢、是最会奉献的，他们最会赚钱的，最会奉献的。那么这样的教会既然是最会奉献的，样样设备都有，传道人的薪金又高，那个礼拜堂的装修又很漂亮，钢琴又很大，啊，有什么不好啊？很多传道人都是想了就想进这样的教会去做传道了。你看，这个老底教会没有什么不好啊，他们有钱吧，会奉献呢、那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今天晚上要点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这个老底家教会虽然没有行淫，没有接党，没有拜偶像，虽然他们的奉献也相当不错，以致他们的教会可以说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但是他们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分不清楚属灵的丰富与属物质、属肉体的丰富。在属灵的情况来讲，耶稣说，你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下贱侧身的。那这里有五个名词来形容他们属灵的情况，你把眼睛合起来，慢慢把这个五个形容词啊来形容一个人，看看看他的样子是怎么样的。好，如果你稍微开启眼睛来稍微幻想一下，你就发觉他们属灵的情况像一个乞丐一样，对不对？又缺身了，可能穿的衣服是破破烂烂的，啊，又困苦可怜又下眼了，就像一个下眼的乞丐在那里发抖，啊，先生们可怜给我了，给我一块钱啦，这样的，那是他们的属灵的情况。好了，你又用你的幻想来想一想他们属于肉体的情况，想一想。哦，你想他们的肉体的情况怎么样？哦，他发了财啊，很富足啊，一样都不缺啊。那你就会想象到他是一个胖胖大大胡子，一个大富翁啊，穿着漂漂亮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呢，他手上也戴着那个钻石戒指。你看，两种的情况在同一个教会的身上发生，然而他们完全不知道的。我希望大家明白我现在讲这一点。那这个教会富足发财，以为样样都有，然而他们属灵的情况可以这样凄凉，像一个乞丐一样，他们仍然不知道的。那这个才是凄惨，这才是凄惨。肉体的情况蒙蔽了他们属灵的情况，这个是最凄凉的情况。耶稣基督说，好，你有钱吗？你富足了吗？你发了财吗？好，我劝你向我买金子，看你拿多少钱才出来买。我劝你向我买眼药，擦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够看见。看见什么？看见你自己那种凄凉的情况。耶稣基督从来不卖东西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基督一生都是送东西的，无论谁来到他面前，白白的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他从来不卖东西的。但是现在耶稣基督特别要这个老底家教会说，你要买，来来来来，把你全部的财产、全部的财富拿出来，向我买镜子，看你买不买得到，那就显出你的贫穷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老底家的教会并没有犯很大的罪，并没有犯奸淫，没有犯拜偶像的罪，没有结党，只是他们不懂得分属灵的情况与属肉体的情况。属灵的情况这么凄凉，属肉体的情况好像是发了财，他们完全不知道。 这几天我要跟各位讲的题目是属灵的路线。什么叫做属灵的路线呢？因为我这么多年来追求，我越来越发现很多很多教会，他们慢慢走的方向是没有忽略了那个属灵的路线，走那个物质的路线。比方说教会增长，我看好多鼓吹教会增长的书，他们非常注意的增长是人数增加、钱财增加，然后礼拜堂那个物扩大，那这样就是教会增长。他们没有理会到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有没有生命，有没有神的同在，里面的人的属灵的指数怎么样，没有理会到这一点。所以现在很多教会的增长呢，可以说是一种的社团的增长，不是真的教会增长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，如果人数多、钱财多、礼拜堂大，那个就是最标准的增长的话呢，我常常是这样讲，我们就输给摩门教了。摩门教很厉害啊，那他们有200万信徒啊，我们输给很多很多异端呢，他们呢进展的非常快啊，人数又多，对不对？甚至我们输给共产党，输给那些卖毒品的人，他们进展得很快，人数多、钱财多、礼拜堂扩大，不一定就是教会增长。教会用属灵的眼光来看，教会不是一个社团，教会不是一个青年中心，教会不是一个同乡会。在香港我看见一个教会呢，你不是福建人不给你洗礼的，是同乡会啊，对不对啊？教会不是音乐厅，很多教会很注重那个音乐啊，单单买那个那部 organ 啊几百万，你知道吗？每一次的诗班唱很好听的歌，就是讲到没有内容，没有属灵的分量，教会变成音乐厅。现在慢慢教会又变成政党啊，讲政治，鼓吹很多很多那个政治的事情。你看圣经没有这样讲的，那个是属于世界的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神的家。家不等于那个建筑物，家不一定是人多才是家的，家也不定是钱财多是家的，家就是有生命有主啊，同一个生命有温暖有爱，这个才是家。教会是圣殿，教会是基督徒的国，教会是羔羊的妻子，教会是金灯台啊，教会是羊圈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。圣经里形容教会就是这些，你不能够说教会就是机构。那么今天很多教会不走属灵的路线，把教会看成一个社团，以致教会慢慢慢慢走歪了。虽然人数会多，虽然礼拜堂会很漂亮，但是里面的生命已经越来越走歪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看见现在甚至连福音也慢慢不传天堂地狱了，也不讲灵魂，不讲永生，不讲人的罪，不讲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。现在讲福音是讲什么？讲心理学，讲哲学，讲福音事工福音义工，福音那个社会关怀，讲一些讨好这个社会的人，以致这个社会的人感觉到基督教不错，然后他们就移进教会来，不是重生加入教会，乃是移进教会来。这个是问题。现在许多整个世界啊，如果你真的有研究布道事工呢，你就会明白我所讲的。 现在越来越多福音事工慢慢失去叫人的灵魂重生这一方面，叫人认罪悔改这一面，叫人醒悟有来生有天堂有地狱这一方面，慢慢是讲地上的事情。你看福音也走到世界去了，没有走属灵的那个方向，不肯相信这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。那除了福音之外呢，你又可以看见现在的神学教育很多很多的情况给我们看见，开始不理那些神学生有没有灵修了啊，开始不讲圣经了，就是讲很多很多学术的事情。那个神学生念四年神学，可以一圣经一边都没有看过就毕业出来做传道了啊，他自己也没有灵修也没有祷告生活就出来牧养教会了。那这个情形很严重，这个就现在的神学院慢慢看成一种的学校，一种的知识的机构，没有锻炼那个传道人的生命那个属灵的知识。那走知识的道路，走世界的道路，没有走属灵的方向的。那我心里面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，无论是在教会，无论是在神学院，无论是在福音机构，无论是在个人基督徒个人的生活，在好多好多方面，你会发现整个时代偏向世界，离开属灵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？因为这十几二十年来，在我们的世界，尤其是我所认识好多华人的传道人，他们有一句这样的话，可能你们也常常会听过，他们有一句这样的话说，基督教把属灵与俗世分得太开了，以致我们基督教对于社会没有什么贡献，因为我们把属灵的事情与俗世的事情分得太开了。那这一句话呢，我在神学教育的当中听了很多，在传道人当中听很多啊，前一个月我来这里讲这个布道事工，我又听见这里的传道人又这样讲，在讲台上公开这样讲，因为我们把属灵的事情与俗世的事情分得太开了，所以我们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，我们的福音不能够吸引人。你看这一句话就把属灵的事情拆了，甚至有一些人说，最近我又听见一个传道人这样说，他说根本没有属灵的事情呢，所谓属灵是那些传道人没有供应，以致发明这个属灵这个名词出来来牢笼人，这个属灵的名词是虚构的，根本没有什么属灵属事。哦，各位亲爱的同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讲这几句话，我的心里面真是很痛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因为这个时代越来越富了属灵，然后就形容属灵是虚构的，没有不存在的，分得太开了，把属灵的事情变成虚构，变成好像是假的一样。那个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况，老底家教会看自己是富足，但是他们没有主啊，没有主的同在，主耶稣在哪里啊？主耶稣在门外面叩门，圣经说看啊，我在门外叩门，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呢，就开门了，我就进来，我与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但是老底家的人有没有听见主耶稣叩门的声音呢？他们没有听见了，他们听见的都是物质世界的声音了， 他们甚至可以听见这个社会很多不公平的声音，这个社会很多政治的声音，什么声音都可以听见，只是主的声音听不见。主耶稣被排在门外，这个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况，没有主。因为忽略了属灵的事情，因为把属灵的事情看为是虚构的、不存在的。那各位弟兄姊妹们，究竟有没有属灵这一回事呢？究竟我们应该不应该把属灵与俗世分开呢？那我今天晚上在这里用20处的圣经来证明，真的有属灵、有俗世的分别的。我提出20处的经文。那么当然呢，我可以还要提出很多的啊，我可以提出1000个经文，整本圣经都布满了属灵与俗世的分别的经文，告诉我们。啊，现在我举例子了啊。比方说第一个例子，我们看见亚当夏娃，神对他们说，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千万不要吃，能吃的那一天就死。蛇就对他们说，不死的，你们吃了眼睛就明亮，而且有好像神一样有智慧，能够分别善恶。你想一想啊。那好了，我请问各位啊，究竟亚当夏娃后来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，哪一天有没有死？神说你们吃的那一天就死了，神说不死。请问是蛇对还是神对？我们看圣经，我们知道后来亚当活到930岁，神说你吃的那一天就死，他那一天没有死。神说不死的，果然对呀。神说你吃了眼睛就明亮了，神呢？圣经说他们明亮啊。神说你还会像神一样有智慧，能够分别善恶，真的。后来神自己也说了，神说他们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够分别善恶，这是圣经明显的告诉我们的。那么这样看呢，看起来是蛇对了，神好像不对了。你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？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原来魔鬼的诡计是这样的。那你不要以为魔鬼讲的话呢通通是错的啊。魔鬼讲的话有一半是错，一半是对，一半是错，才难对付啊。啊，我听见有一个人对我说，他说啊，魔鬼很容易对付他的啊，我对撒旦总是说不就可以了嘛。他对我说向右我就向左，他向我说向前我就向后，总是跟他相反就可以了。撒旦这么笨吗？他不会这么笨的。我告诉你，他告诉你的事情常常是一半对一半不对，你把它通通相反过来，结果呢也是一半对一半不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注意，魔鬼说不死的是什么意思？结果亚当真是没有死啊，神说你吃那一天就死了，究竟有没有死？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答案了。神说你吃那一天就死，是指着他的灵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吃那一天就不敢见神了，他就感觉到自己赤身露体了，他就羞耻了，神就把他赶出去了，那个就是属灵的死啊。神说不死是指做他的肉体啊。啊，你看蛇的阴毒就是要亚当做种肉体，不要这么看重属灵啊，这就是蛇的阴毒了。神说你吃那一天就死了， 没有死，没有死。那你是看那个肉体啊？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两种的死吗？啊？好像保罗说，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我们从前也是死人呢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你尽管来跟从我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。死人会埋葬死人吗？哦，原来也有一些会走动的死人，对不对？那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圣经所着重的是属灵的死，那是属灵的分别了啊。魔鬼所看重的，叫你所注意的是肉体的死，对不对？耶稣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，你不要怕他，唯独将身体与灵魂一同丢在地狱里面的那个，你才要怕他。那你就看见了，属灵与属肉体分得开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时代要你不要分了，这个时代告诉你根本没有属灵这回事的，不必去分了，那是魔鬼的声音呢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明显地告诉我们，属灵与属肉体的、与属世的，应该分开的。啊，我举第二个例子，好像洪水审判挪亚的时代，请问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些人犯这样大的罪，以致神通通要消灭他们、杀死他们？为什么？你读圣经，他们没有吸毒啊，他们没有犯同性恋啊。可能圣经告诉你，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这是一个原因。为什么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神好像后悔创造他们，要用洪水来消灭他们？为什么？那你读圣经，你就会看见创世纪第六章清楚的这样讲，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，就随意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，人既束缚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了。人越来越属血气，失去了属灵，神就感觉到灰心了，感觉到后悔了，是吧？那就把他们消灭了。那个神后悔的那个是神学的一个问题啊，今天晚上没有时间慢慢解释那个问题。神不是真的后悔，乃是伤心到一个地步，用后悔来形容他。他很伤心，伤心到一个地步，像人后悔一样。为什么他这么伤心呢？因为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，随意娶来为妻。这个神的儿子们，那虽然有一些解经家就解释是说，天使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于是天使与人结婚，那这个是不对的。天使不分男女的，怎么可以结婚？对不对？而且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，就随意娶来为妻呢？结果他们生出来的是什么？不是半人半天使啊，他们生出来的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呢、啊，是人呢、啊，那些是人。如果是天使与女孩子生呢，啊，应该是生半天使半人，半鬼半人，所以那个解释是不对的。三个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，就随意娶来为妻。那个解释应该是说，那些信主的人看见不信主的人，就随意娶来为妻，信与不信的通分。所以神很伤心，所以神就说，人既束缚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。那你听见没有？什么叫神伤心？就是人束缚血气，失去属灵。你看要不要把属灵与属世分开？ 这是第二个例子。第三个例子我今天晚上要提的，就是好像亚伯拉罕啊，你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呢，啊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到所指示你的地区啊，亚伯拉罕就去咯。他来到迦南地，神说啊，你看这块地就是我赐给你了。哦，亚伯拉罕很欢喜了，就去看看那块地。那你想到原来那一块地有饥荒的，哇，神啊，你把这个有饥荒的地赐给我啊，啊，广东话说完本了啊，意思呢亚伯拉罕怎么样，请问亚伯拉罕怎么样啊？他的信心就摇动了，他就下埃及去了，下埃及去了，为做粮食下埃及去投靠埃及的尼罗河。这个尼罗河啊，是埃及人所相信的一个神，意思说离开耶和华去投靠尼罗河神。当然你受到神的管教啊，差一点连妻子都给法老王抢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悔改回来，再回到迦南地，再走属灵的路程。神就说你放心，我把这个地啊永远赐给你为业的啊。神先后四次对亚伯兰这样讲，你看这一块地啊，我赐给你永远为业的，你相信呢？这块地永远赐给你为业的。但是事实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到那块地，他的妻子死的时候还要向那个客人买一块地来埋葬他的妻子，到他自己死的时候他也没有得到迦南地。请问为什么亚伯拉罕还要相信下去呢？你告诉我为什么。神说啊，这一块地我要赐给你的，你起来走遍这块地嘛，你将东南西北看看嘛，这块地我赐给你为业的。但是妻子死了没有得到，自己也死了也没有得到，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相信他？哦，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很宝贵啊，告诉我们说啊，怎么讲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做所应许的，他们却从远处望见，并且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做客旅的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们所想念的家乡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，就是在天上的。那你这一段经文呢就很清楚了，原来亚伯拉罕越来越信心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宝贵，越来灵性高，什么就是他看清楚地上的迦南不是最大的最宝贵的应许，天上的迦南，天上的家乡，那个才是宝贵。分得清楚吗？那属灵与属世分得开了，属世的是地上的迦南，死那天的神还没有给他，但是亚伯兰的心越来越羡慕天上的迦南，却从远处望见了天上的家乡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要问问自己，你信耶稣，你跟随耶稣目的为什么？很多基督徒以为从前拜菩萨拜来拜去都不没有发财，今天要换一个菩萨叫做耶稣，这个应该灵验了，因为很多教会的人呢都说这个是自大自高的神了、这应该拜他就发财了。那你想到他拜了耶稣之后呢，仍然是没有发财，于是后来他就把耶稣丢了，像从前丢那些菩萨一样。所以你明白吗？圣经说贪婪就与拜偶像的罪相同。我从前不大明白这一句话，贪心就是贪心嘛， 拜偶像就是拜偶像嘛，为什么这两个罪是相同呢？想了很久，结果感谢主给我想明白了，原来那些拜偶像的人通通是贪心的啊，又求那个偶像给他什么什么金银珠宝啦，什么金玉满堂啦等等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是爱那个菩萨，他们是只是求财呀。如果你拜这一位神是这样呢，那你仍然存着那个贪心。当然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赐福给我们，但是那个福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，这位神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，对吗？那你应该要分开属灵与属世，这个分不开。你追求这一个主，你信耶稣你就信错了。我介绍另外一个神给你，这个好得多的，就是亚拉丁神灯那个神，那个很听话的啊，你把那个灯插几插它就飞出来，它叫你做主的主人有什么吩咐啊？你看那个神多好，你要信耶稣，我告诉你，你要称他做主啊，对不对？你还要奉献十分之一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个基督徒追求属灵的功课的时候，他不能够胜过物质的层面，他永远不是一个属灵人，不是一个长进的基督徒。我研究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得救，请问他什么时候得救啊？有没有想过他什么时候得救 啊？你要记得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来到迦南地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的。他什么时候得救呢？乃是四王与五王征战的时候，那个五王打败了，四王打赢了，就把罗德呢其他的通通掳去了。亚伯拉罕呢带领318个人追，结果亚伯拉罕打败那四个王啊，救了罗德一家回来。回来的时候他就遇见两个人来迎接他了，记得不记得那两个人呢？一个是索多玛王，哦，索多玛王好像很大量的啊，他来，哎呀，亚伯罗罕你是恩人，我很感谢你，全部的财物送给你，人口给我就好了。你看这个王多好，因为这也应该嘛，这要不然打仗回来打赢回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索多玛王说财物全部给你，把人口给我好了。要不然怎么讲？要不然说我已经向神起誓，凡是你的连一根鞋带我都不要，免得你说是你叫亚伯兰富足的。但是另外一个人又出来了，那个是谁？那个是撒冷王麦基洗德。这个人呢并没有带很多财产给亚伯兰啊，只是带两样东西，一只饼啊，一个酒啊，葡萄酒，那个大概就是圣餐嘛，哈哈，带给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就把十分之一的财物奉献给他。罗德在旁边看了，哇，我的叔叔这么笨的，这么的钱才不要，反倒奉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，哇，这是什么样子。所以后来罗德在索多玛那个城里面通通都没有了。所以后来亚伯拉罕他的灵性越来越高了，那就是那一次亚伯拉罕拒绝了索多玛的钱财，那个是物质的层面啊，他奉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，那个是属灵的层面。然后神就向他显现了，你读圣经，圣经是这样讲的，神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看天上的星，我将来要把你的儿子你的子孙们呢，像天上的星这么多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亚伯拉罕是相信，然后圣经说神就以他所信的为他的义，那这一句话就是保罗后来所讲的，他得救。 亚伯兰称义就是因为这句话，亚伯兰相信神就以他为义。他什么时候相信呢？就是四王与五王打仗那一次啊，他回来相信了。啊，那个相信是相信什么？相信天上的那个属灵的，不是属肉体的，不是属物质的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看破属物质的层面，他不能够进到属灵的层面，他永远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。第四个例子我要提的，那好像我们大家都明白，以扫与雅各这两兄弟啊，很多人感觉很不平啊。雅各这个人很诡诈，又说谎话，骗他哥哥，骗他的爸爸来祝福他啊。为什么神要拣选雅各？以扫也不错嘛，虽然他长得秃秃的啊，全身是毛啊，他很会打猎啊，他后来呢又又给他爸爸来煮一个野味啊。那么他是以扫没有说谎话呢啊，这个他没有什么大罪啊。为什么以扫啊后来完全在神的应许以外？为什么只有雅各他的后裔变成选民？为什么？好像我们不大明白啊，是因为神好像很偏心的。那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会分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以扫啊，他那一碗红豆汤，那一碗红豆汤在新约圣经里面形容是世俗，因为以扫他爱世俗，所以他失去他的福气了。雅各怎么样呢？虽然他很诡诈，但是他追求的是祝福，长子的名分，神的祝福，所以结果他怎么样？他把全部的财产放弃，让给他的哥哥以扫，两手空空的逃跑到拉班那里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祝福，对不对？甚至后来过那个雅各渡口啊，跟那个天使打架，打到最后他怎么样？他拉着那个天使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不给你走。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他要属灵的福气，宁愿放弃物质的财产。那你不要羡慕做雅各啊，虽然他后来赚很多钱回来啊，儿女很多啊，但是神后来一样对付他，你知道吗？那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遇到饥荒啊，他哥哥又拿了他的一大笔钱财啊，那个羊群，饥荒又把他的钱财通通啊都废掉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最爱的妻子又死在伯利恒的路上，然后他的最爱的儿子约瑟又好像被卖到那个埃及去，他不知道，以为是死去，他很苦的。神对付他属肉体那个性格一样拿去，但是在灵里面他那一种追求属灵福气那一种的气质，神培养，所以到雅各晚年的时候哦，他的灵性来到很高峰了，你知道吗？来到很高峰了。他见法老王的时候，给法老王祝福，圣经说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，对不对？意思说这个雅各他的位分比法老王还要高啊。但是他为什么灵性达到这么高呢？啊，他讲一句话，啊，你听清楚，听清楚这一句话了。那个法老王问他说，老人家你今年几岁啊？他说，我在世寄居的日子不像我列祖寄居的日子，我在世寄居的日子又少又苦。请听清楚，听清楚，他说我在世寄居，这个寄居这两个字表明雅各现在他的心态不是在地上了， 乃是羡慕天上的家乡。我在世上寄居的日子，你是他为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变成预言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属灵的雅各。啊，您看，以扫和雅各就是属灵与属肉体的很清楚的分开。那么再来一个例子，好像大卫与扫罗王，啊，这个也是很清楚的。那凭良心来讲，扫罗有什么不好？扫罗高过每个人一个头啊，对不对？他也长得相当英俊的。大卫吗？一个小孩子而已，对不对？如果再讲下去呢，大卫犯很多罪啊，他很卑鄙啊，他竟然杀死那个乌利亚，然后与他的妻子拔示巴行淫，这个是何等大的罪啊！啊，我的名也是叫做 David。我很喜爱大卫，我很佩服他，但是我没有犯他这样大的罪，我没有试过行淫，没有试过杀人。那么大卫犯这样大的罪，扫罗呢？扫罗没有这样大的罪。你在扫罗的一生来看呢，他就是啊，去打仗的时候没有杀死那个亚玛力王，他就是没有照撒母耳的吩咐，他擅自上那个祭坛献祭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因为这样能够神就讨厌他做王，以致后来那个恶魔就进到他的心里面，他就追杀大卫。但是神什么时候讨厌他呢？不是他在犯罪的时候，早就讨厌他。那你研究这两个人，为什么神讨厌扫罗，神喜爱大卫？为什么？啊，你找来找去就是，大卫虽然犯罪，但是大卫了解神的心。大卫写诗篇51篇的时候，他认罪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神啊，凡祭和各样的祭都不是你所要的。神啊，你所要的就是内里诚实，内里诚实。”他说：“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”啊，你看这个大卫就是很了解神的心的。扫罗呢就不是了，他养了几只牛羊，就保存了那个亚玛力王的生命，不肯遵守神的吩咐。他是贪爱钱财的，贪爱物质的，就是一个物质的层面，一个是属灵的层面的分别。你看大卫的生平，他写很多诗篇，那个诗篇都是带你到灵界的，带你飞到天上的，对不对？再来一个例子，我们看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呢，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么凄凉，要杀死耶稣？为什么变成好像明明是选民变成这样凄惨亡国，然后飘在世界各地来飘来飘去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死守安息日的规条，那个是属于属世的外表的，他们不明白安息日的意义。也是说安息日是 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 设立的，对不对？人只就是安息日的主，安息日是行善是可以的，啊！耶稣基督在安息日里面的医病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我父做事做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安息日不可以去做普通的工，但是可以做善事，可以做那个属灵的工。啊，犹太人就是不明白，把安息日看成外表规条性的，忽略了那个属灵的意义。神设立安息日的原意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属灵是属外表属肉体的分别。以色列人强调那个割礼，他们认为我们是神圣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得救。为什么？因为 就是我们忍受了一刀呢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得救了啊！你看呢，他们就是所看重是肉体。保罗说，真割礼不是在肉体上呢，是在心里面呢，那个是属灵，对不对？其实割礼是什么意思啊？神对亚伯兰说，因为你生了那个以实玛利，所以你13年，亚伯兰13年的光景落在很低沉的光景里面，一点都不蒙神纪念。你读圣经，你会发现亚伯兰13年的时间，从86岁到99岁，这13年来总是看那个以实玛利在那里跟他玩了，寄望在以实玛利这个儿子身上。他说你错了，你本身生了才要成为你的儿子，从那一个埃及人下嫁所生的不是我所应许的，你生出儿子。所以神就对他说，好，你要受割礼。受割礼呢，就是在男性的生殖器官割一块皮下来，给他一块疤痕啊，给一个疤痕给他，意思是说每次你要生孩子的时候看见这个疤痕，你就要想到了，不要乱生孩子啊，要照应许生啊。那割礼本来的意思是这样的，不是说忍一刀那我就得救了，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砍头下来也不会得救啊，对不对？隔离的意思是你要提醒自己，你要照神的旨意来生儿子，那个是属灵的应许，不是照那个下嫁那个肉体的关系来生儿子。那属灵与属肉体，你看明白吗？应该不应该分开？很应该的。以色列人不明白，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你们呢是魔鬼的后裔。保罗说，有亚伯拉罕那样信心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亚伯拉罕有两种子孙呢，他说你的二后裔像地上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，两种呢啊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是指着基督徒，有亚伯拉罕信心的那一种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像地上的沙那么多的是指着犹太人，那个是从肉体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你看分开的，属灵与属世的分开的，不能够混乱的。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杀耶稣？为什么要杀死耶稣？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基督来呢是做君王，哇，生在王宫，很威风啊，很富有，然后带领他们打败这个罗马帝国，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。那他们所要求那个基督，要求那个弥赛亚来，就是一个属地的王，属地的政治家，属地的革命者。那你想到耶稣来是一个贫穷人，耶稣来了讲的是属灵的道理，叫他们悔改，他们就说那个是假基督，杀死他吧。不杀他呢，人人都以为他是基督呢，我们就不能够等那个真基督来了。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来要先救他们，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才救他们的国家。他们分不开神的国降临，他们在的心里面是在灵里面先，那个肉体那个物质的国是在后的，分不清楚，所以就把耶稣杀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看这个是肉体与属灵的分别。还有一个例子，第八个，耶稣基督对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问他，求他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，他们就相信了。耶稣基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，你们会分辨天色吗？你们会分辨天色，为什么不会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呢？ 意思是说，肉体的层面、世界的层面，你们会分辨的、啊。什么下雨，什么天晴，你们都会分辨的、啊。只是你们属灵的眼睛分不见，这个时代怎么可以有神迹给你们这个淫乱的时代来看？啊，这个属灵与属世的分不开，对不对？他们所要求的神迹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，不是造成的。是神的旨意来求的。然后我们再讲耶稣受魔鬼的试探，又另外一个例子。耶稣受魔鬼的试探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，你们记得吗？头一个试探，耶稣禁食40天了，很饿了，那个魔鬼就来了，哎呦，你很饿了，这么辛苦做什么？你不如吃吧，你是神的儿子啊，你大可以把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啊。然后耶稣不肯吃，为什么不肯吃？为什么？啊？有人对我说，哦，因为他是鬼，他叫你做什么你都不要做，不能够这样做的，不能够这样讲的，因为耶稣后来又吃了，对不对？耶稣不吃，医生不吃的。那为什么那一次耶稣不肯吃？为什么？那耶稣基督就回答他了。那你看耶稣的回答说：人活着不是单靠肉体，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。这一句话呢，你要把它分开两部分了。人活着不是单靠肉体，意思说不是单靠食物啊。不是单靠食物，就是不单靠肉体，食物是供养这个肉体的，对不对？人如果说不是单靠这个食物，食物供养这个肉体，这个物质的肉体的，人如果说是靠神的话，神的话供养什么？供养我们的灵性的。所以耶稣说，魔鬼，你的意思是说要我做中肉体，不要我做中我的灵性，我就不上你的当了。那魔鬼不要耶稣吸毒啊，魔鬼不是要耶稣杀人，魔鬼不是要你犯了什么大罪，魔鬼只是要你不要这么看重属灵的事情，你多看重肉体的事情。其实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做什么？他是在禁食祷告的时候，魔鬼就知道他禁食祷告有力量了嘛，所以叫他吃，意思是说你不要禁食祷告，就破了他那个禁食祷告的力量的来源。那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属灵的与属肉体啊，究竟食物重要呢，还是神的话重要呢？那分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很清楚。那再来一个，我们记得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，又4个饼几条鱼又喂饱4000人。后来那些人呢，看见原来跟从耶稣听他讲到有东西吃的，他们就拼命跟呢，啊，在马太这个约翰福音第6章啊，就告诉我们，他们追到加百农找到耶稣，然后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？我们看不见你来了，我们追你追得很辛苦啊。”那耶稣基督很不客气啊，很不客气对他们讲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。”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，不是因为听到，你们来找我是因饼得饼吃饱，为饼而来。耶稣基督怎么讲呢？你们不要为就是能够朽坏的食物而劳力，这个能朽坏的食物是肉体的物质上的，这个不重要的，你们不要为这个来找我，你们应该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，存到永生的食物。那些人一听，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啊？怎么会有这种的食物？耶稣说：“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，生命之粮，天上降下来的。”哦，天上降下来的，从来没有听过啊！啊，我们祖宗吃过玛拿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拿。”那些人听来听不清，听来听去听不明白啊！你是玛拿，你是食物，怎么吃？耶稣说：“真的，我的肉可以吃的， 我的血可以喝的，是我入喝我血的人有永生。哦，那些人更怕了，啊，吃人肉，喝人血。你知道犹太人不吃血的，对不对？现在还要吃人血，啊，还要吃人肉，怎么可以呢？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就说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于是一个一个退去了。他们退去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讲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肉体是与你们无益的。你们为什么听不明白？啊，你就明白耶稣基督这话的意思。耶稣说，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我的血是可以喝的，不是真的叫你们来每个人咬耶稣一口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整个身体有多少血？顶多是8000cc 就没有了啊，那里有5000人，每一个人吃一口都不够啊，对不对？不是真的耶稣的肉，耶稣的肉，耶稣的血可以吃不可以喝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我的肉体我的血后来要成就一个救恩，这个救恩可以带给你们永生的意思。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一点呢。耶稣说，我不是真的叫你们来咬我一口啊，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肉体是与你们无异的，那分开了，灵生命与肉体是分开的，是吧？很可惜，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肯去分属灵与属物质、属肉体的这一种的分开。圣经很多很多例子，我们还有很多例子啊、哦！啊，再来一个例子啊！啊，叫那个马太福音16章。讲了一个很出名的例子，门徒忘记带饼了，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讲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啊！门徒就一听，就说：哦，一定是耶稣责备我们没有带饼，忘记带饼。耶稣说：你们是这么无知吗？啊，怎么解到那个饼那去那方面去呢？啊，你研究耶稣那一句话，只有18个字而已。你们要防备啊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笑啊，18个字里面只有一个笑这个字与饼有关的，其他17个字都与饼没有关系的。那么这样就是说，耶稣会责备他们没有带饼了。你们要问一问，难道法利赛人是卖饼的吗？就是他们是卖饼的，为什么要防备他们的饼呢？对不对？法利赛人卖的饼不要防备他，他们可能弄的饼很好吃，也说不定的，对不对？难道耶稣基督一生讲话都是这样指桑骂槐的啊？说我防备法利赛人的笑，就是责备他你没有带饼，耶稣的性格是这样吗？为什么门徒这么糊涂不明白耶稣这一句话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心总是想到饼那一方面，肉体的方面，物质的方面，忘记了耶稣基督提醒他们法利赛人的教训是很危险的。那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16章，讲这一段经文的前面，就刚刚好，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联合来试探耶稣，请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。你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？法利赛人是讲外表的，讲宗教仪式的。里面是空空的，假冒为善的，可是他们相信复活，他们相信有灵魂啊。撒都该人的是什么人呢？他们也是宗教领袖，他们大部分是做祭司长的啊。然而呢，这是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， 不相信有天使有鬼魂的。啊，这两派人呢是死对头的，不能合起来的。你记得保罗有一次被拉了，保罗就对当众说，我今天受审判是盼望死人复活。哇，他们中间就分开两派了，对不对？你记得吗？所以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两批人呢，他们是死对头，不能合作的。但是现在啊，这两批人竟然来手牵手来对付耶稣。他们说，哎，我们不要彼此对付，来，我们联合来对先对付耶稣。他们看耶稣是最大的敌人。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这样说，你们要防备文那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啊，他们那一种的主义，他们那一种的信仰，你们要防备啊。今天的教会跟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才谈到，今天很多教会就是不爱分辨真伪。你一分辨什么是异端，什么是假道理，大家就说你太偏激，你太偏激。啊，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要那个气量大，容纳天主教，什么教都可以容纳，那大家就称赞你。他说这个不是圣经的态度。从古以来，所有的先知，所有的使徒都很厉害的告诉我们要防备假冒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保罗怎么讲？如果我们有人传福音给你们，与我们所传的不同啊，无论是他灵什么了，他要受咒诅的。保罗用多种厉害的语气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分啊，要分。不分清楚属灵与属肉体的话呢，我们会做糊涂人，我们就会中了异端，我们自己也会走偏差的道理的。再来一个例子，犹大与玛利亚的例子。玛利亚看这个耶稣很高贵，很尊贵，尊贵到什么地步啊？把他生平为可能是为结婚用的那个真拿达香膏，那个真拿达香膏呢可以值300块钱的，32银子就是300块钱了啊，把300块钱的香膏摸耶稣的脚，耶稣的脚就是耶稣的身体里面最卑贱的那部分了啊，肮肮脏脏的用来走路的啊，用香膏，用头发，用眼泪来摸耶稣的脚。因为玛利亚感觉到这位耶稣太尊贵了，我结婚用的，我最宝贵的，我一生结婚最尊贵的，用在耶稣最卑微的脚上都不配。这是玛利亚属灵的眼光。犹大呢，犹大那的眼光也不错的，他一看真拿大香膏，真假都分出来啊，啊，他还看出那个价钱300块钱。那个人呢，一天到晚呢那个逛那个香水店的，他眼光不错的呢，一看真假都分出来啊，价钱都讲出来了，那呢他属灵的眼光就差得厉害咯，他把整个耶稣卖出去30块。你看他该死不该死？你就是到耶稣的脚里面刮一刮，从前那几天嘛，才三几天之前嘛，啊，玛利亚献香膏与犹大出卖耶稣不到5天呢、啊，啊，你到耶稣基督前几天的那个脚上面刮一刮，那你不止30块啊，啊？你为什么把整个耶稣卖出去30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属灵的眼睛是瞎的，属肉体的眼睛很厉害。你明白吗？要不要分属灵与属肉体？要不要分？不分不可以啊！不分就糊涂，像犹大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也是很清楚的讲的，真知道他啊，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，16节的一章16节到21节啊，那保罗说，求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， 来叫你们真知道他，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让你们知道他所他的护照是何等的荣耀啊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在那里所形容的是这个灵，这个叫人有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你们心里面的眼睛来看见他。那个心里面的眼睛是什么？那个是属灵的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个属灵的心里面眼睛，不能够认识他。没有那个属灵的眼睛呢，你看见那个耶稣是什么？你看见这个耶稣就是一个平凡的人。我就想起这个彼得了，这个彼得，耶稣基督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彼得就很乖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一打就圈住许多的鱼。奇怪，这个彼得感觉很奇怪，我们昨天晚上整个晚上都没有打到什么鱼啊，我们这也是这一行啊，我们还才有经验呢、啊。那个是木匠的儿子啊，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没有鱼，他讲究有鱼，而且很多鱼，为什么？这个彼得想得很快，他立刻想啊，这个不是普通人，这个是神的儿子。既然这个是神的儿子，哎呀，我竟然见到神的儿子啊，那还得了啊！所以彼得立刻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这个罪人，我是一个罪人。”为什么彼得会这样讲？因为他的心眼看见这个耶稣就是一个尊贵圣洁的耶稣，甚至罪人不敢看他一眼的耶稣，所以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”好像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里面说，看见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，他的荣光充满了圣殿，有撒拉布住在那里喊叫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”这个先知以赛亚怎么说？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凡是真看见主的人，一定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这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看清楚？当彼得看耶稣的时候，其他的人也看耶稣啊。其他的人看耶稣是一个平凡的加利利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彼得所看见的是一位神的儿子。主啊，你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要开你的心眼才能够看见嘛。那这个是属灵，属灵与属肉体的分得很清楚，很清楚。啊，再来一个例子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、第2两章，我们不够时间详细慢慢来读这两章的经文。啊，大概你们的心里面会想到这两章的经文吗？讲到十字架的道理，讲到属灵人啊，保罗把属灵人分开，什么叫做属灵人，什么叫做不是属灵人。那他就称属世的智慧，保罗说属世的智慧在1章18节说是使十字架落空的。属世的智慧是神所要灭绝和废弃的。第20节说属世的智慧，属世的智慧是神叫他变成愚拙的。21节是说神叫属世的智慧认为靠他，对吧？靠这个属世的智慧不能够认识神的。保罗认为这个属世的智慧在23节说，就看十字架为愚拙的，看基督为愚拙的。26到27节保罗认为这个属世的智慧，属世的智慧呢，是不能够被神看中来拣选的，来选召的。而且在2章1、2两节，保罗说：“我从来没有用属世的智慧来向你们讲道的，从来没有用过的。”2章6节，保罗说：“这个属世的智慧 叫世上有名望的人败亡了。有名望的没有用啊，有学识的智慧也没有用，也会败亡的。在二章八节，保罗说：“这个学识的智慧，那些人呢、啊，竟然把这个荣耀的主钉十字架的啊！”保罗在这里提到八点学识的智慧有接引的接引的果效，但是属灵人呢？保罗怎么样在形容这个属灵的智慧呢？保罗说：“属灵的智慧是什么？”十字架里是神的大能啊，这是一章十一节讲啊。属灵的智慧是什么？就是神的智慧啊，就是能够救人的智慧。属世的智慧，属灵的智慧，在二章四节说，就是圣灵和大能的证明。第二章六节说，属灵的智慧就能叫人能够完全啊，属灵的智慧叫人能够完全。二章七节说，属灵的智慧是神隐藏的奥秘。二章九节说，属灵的智慧是神赐给爱他的人，是世上的人一无所知的啊。二章十节讲到，属灵的智慧是看透万事，连深奥的事情也看透了。二章十二节说，属灵的智慧是叫我们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情的。二章十六节说，属灵的智慧就是叫我们呢啊，这智慧的人呢，能够看透属灵的事情，看透主的，啊。二章十六节更加告诉我们，属灵的智慧叫我们知道主的心呢。那、啊、虽然我这么快就把它讲了一遍啊，但是你们回去慢慢看，哥林多前书一章、二章，你们把属灵的智慧与属世的智慧分开，有没有很明显发现？啊，应该要这样分的，不分就不行，圣经很明显这样分的。啊，那么还有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后书六章八到十节，啊，这一段经文也是很出名了，啊，讲到外表的与内在的不同的，外表好像很贫穷，内在很丰盛，啊，这保罗说，外表是什么？似乎是诱惑人的，内在呢，却是诚实的，外表呢，似乎，啊，没有人所知的。内在呢，却是人人共知的；外表呢，似乎要死的，内在是活着的。啊，外表呢，似乎受着法的，啊，外里面呢是活着的；外表呢，似乎忧愁的，里面呢却是常常喜乐的；外表是贫穷的，里面呢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；外表是一无所有的，里面呢却是样样都有的。好了，是这样分的。属灵与属世的，你不能够不分呢，对不对？我讲这样多例子，你们明白吗？我怕讲的太多，你们会问的。这里我提了二十多个例子，啊，最后我提一个例子就结束我今天的讲到。那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还可以提一千个例子。但是你要想，圣经里面都充满的都是属灵、属世的分别，分得很清楚的。比方说，登山八福，你们会念吗？啊？比方说，细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什么？啊？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什么？清心的人因为他们看见神啊，对不对？啊？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被称为神儿女儿子啊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登山八福呢，这八个福呢，在我们中国人看通通是祸，一点都不是福。因为耶稣说，你哭就有福了，你饿就有福了，你被人打就有福了，那里是福。我们中国人说发财就有福，平安就有福，子孙满堂就是有福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说，你被人打就有福，你哭就有福，你有肚子饿就有福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因为你们是天国是你们的，因为你们逼得见神，因为你们逼称为神的儿子，这些 通通是属灵的。在地上呢，可能被人打，在地上呢，我们可能肚子饿，在地上呢，我们可能天天哭。但是在属灵的上面呢，天国是我们的，我们是称为神的儿子，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我们必得见神等等。那个是属灵的，属天的。如果你不会分呢，你连这个登山八福你都不明白，你也不想要得到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得到这个福？要打的，要哭的，要饿的，你要不要？一听就怕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明白属灵的层面的哦，我必得见神啊，哦，我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哦，我成为神的儿子啊，哦，天国是我的，你就要了，对不对？很多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今天晚上头一堂先给你们清楚的分开什么叫做属灵，什么叫做属肉体属事，你们先有这个印象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分的，原来应该这样分的，不分清楚的我们是做糊涂人的。那明天后天那么还有早上呢，我们所谈的你就慢慢越来越明白了，哦，原来属灵的事情是这样的，所谓属灵的路线是应该有的。我在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耶稣说从今以后拜父不在这个山上，不在耶路撒冷，那这个都是地上的物质的圣殿呢。耶稣说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诚实，那个是属灵的，对不对？不在耶路撒冷，不在这个山啊，这个是属物质的圣殿，这个真的你的灵，你用灵拜他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像雅各书说有两种智慧，一种从上头来的智慧啊，一种是从地上来的智慧啊。你看圣经是分得很清楚的，好像耶稣基督对那些门徒说，我已经有食物了，我的食物是做成了差我来者的工啊。耶稣基督分得很清楚的，属灵的食物与属肉体的食物。希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代认定应该分开属灵与属事，属灵与属肉体，这个要分开。不分开的话呢，我们永远不明白圣经里面很多很宝贵的道理，以致我们的生活就糟糕了，我们大人教会就糟糕了。有几个晚上我还要带大家晋升明白那个属灵的路线是什么。谢谢各位。